簡短嘅聲明日出，市場一度解讀為係中共釋放咗放過馬雲以及佢嘅企業一馬嘅信號。對此，部分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觀察人士表示，中國確實係有心整對互聯網金融以及係平台經濟做大後所帶嚟嘅市場失序現象，但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國真正想要從馬雲身上得到嘅，仍然係數碼霸權，亦就係話阿里巴巴集團龐大嘅海內外消費者背後嘅金流、資訊流以及內容流。佢哋話響黨國體制之下，馬雲無從抵抗，只能夠乖乖咁配合交出呢三流，讓中共可以輕易響國內甚至係部分嘅海外國家開始建立數碼威權主義。不過，亦都位於北京嘅分析人士反駁指出，中國官方整頓大型互聯網平台嘅違規現象，比如係如平台強迫二選一或者係殺熟客等之類嘅弊端，都係保護中小企業健全市場嘅良性發展。至於其他嘅，譬如係政治追殺馬雲、國有化企、民企等揣測，真係屬於市場無稽嘅過度解讀。一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數據資料安全專家向美國之音表示，北京確實係必須出手解決中國普羅大眾透過螞蟻等金融平台超額借貸所可能發生嘅泡沫化問題，但係除咗金融市場嘅整頓之外，透過劍指阿里巴巴集團，呢位專家話，共產黨最想要嘅就係馬雲嘅數位霸權。乜嘢叫數位霸權？就係三流、金流、資訊流跟內容流。佢解釋話，內容流讓中共可以控制人民嘅思想，而金流則係賦予中共權力，得以一窺民間嘅富有程度以及係金錢往來嘅流向。至於對資訊嘅掌控，讓中共可以集中權力，做到對人民完全嘅極權控制。嗰個數據專家係表示，若然響馬雲配合之下，中共掌控到近九億中國人民嘅金流，就可以做到全面徵税、打擊洗錢以及係黨內腐貪腐嘅問題。佢話，中共有位係數龐大嘅電商透過平台買賣貨品，並且係未有繳税。若然能夠確切咁掌握佢嘅營業額，中國就得以解決嚴重嘅逃漏税嘅問題，做到全面徵税。而另外，中國人士透過比特幣洗錢嘅歪風早已盛行。佢指出，中國約佔全球比特幣交易嘅3-4%，規模之大曾經令到中國央行喺2017年為防範洗錢，一度下令暫停提幣嘅業務。據市場分析機構幣府嘅最新統計嘅數據顯示，比特幣已經係全球加密貨幣市場最大嘅幣別，最新嘅總市值係響6700億美元。若然中國嘅交易量佔30%，亦都有高達2000億美元嘅規模。但係響中國嚴格整頓比特幣嘅洗錢行徑之下，該個數據資料嘅安全專家話，中國新崛起嘅數位幣，包括阿里幣、WeChat 幣，其實係提供咗另外一個新嘅洗錢管道。唔理係透過平台進行假買賣、真金流往來嚟進行洗錢，還是係透過向平台響中國境內借出款項，由海外不明單位還款，都係將錢係洗入中國，或者係將錢洗出中國境外。佢話呢啲嘅洗錢行徑當中，亦都不乏有共產黨員嘅貪污行徑。因此，中共若然係透過阿里平台掌握到人民嘅金流，亦都可以進一步打擊貪腐，亦係洗錢犯罪。該個數據資料專家仲表示，根據中國國家情報法第7条嘅規定，佢係合理推斷馬雲可能早就響上繳數據給予中央政府，只係佢所提供嘅數據可能並非全面，亦都可能有所隱瞞，或者讓人無從辨其真假，因而引發中共現時要透過馬雲嘅所有權嚟進入阿里資料庫取得數據全貌嘅意圖。雖然數碼霸權有助於中國打擊金融犯罪，但係佢表示，成功建立數碼霸權之後嘅中共將會係一個好恐怖嘅政權，因為佢亦都係一個讓中共可以方便鎮壓異己、侵害人權嘅工具。佢舉例話，中共透過追查線上購買聖經或者可蘭經嘅金流，就可以追查到地下教會成員或者係回教徒等之行蹤，以及係佢嘅捐款流向。除咗金流，佢話平台所提供嘅內容流以及係資訊流，即係讓中共可以進一步審查言論、控制人民嘅思想，或者進一步擴權。 將中國帶入全面監控人民的極權體制。中國已經有全球硬體製造的優勢，譬如是全球近九成的讀客機是都是中國製造。該個數據資料的安全專家說，只要中國政府一聲令下，相關的人士要透過這些硬體設備所留有的後門來搜集海外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護照的號碼，並非不可能，尤其是甚者他說，隨著中國互聯網平台以及是軟體服務業的向外擴張，比如是阿里雲端服務的市佔率已經是全球前幾大，僅次於美國的亞馬遜、微軟、谷歌等公司所提供的雲端服務，或者是線上影視串流網站愛奇藝亦都是積極地在海外華人市場搶佔收視消費人口等等。未來透過這些中國大型科技公司，中國政府的數碼霸權很可能進一步擴展到海外，除了可收集海外人士的個人資料進行監控之外，亦都可以輕易地透過下架直接制裁其他國家的產品，比如是澳洲的紅酒，或者是影響到所謂的傷害中國人情感的國際品牌在他所掌控的市場的銷售。根據阿里巴巴首席執行長張勇於去年7月的宣示，阿里巴巴集團此前要在2036年前做到服務全球20個億消費者，協助1000萬中小企業盈利的規模。該個數據資料的安全專家表示，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50年裏面人類的經濟活動高達七成的國民生產總值都有可能在線進行，因此擁有數碼霸權的國家很可能就可以主導全球的經濟發展、金流、資訊流以及是內容流。他認為這個會是中共着眼的長遠國家大業。不過位於北京的市場分析人士則是反駁這一類科技霸權的看法。海豚智庫創始人李成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馬雲的阿里集團以及是螞蟻集團是因為確有違規的事項，比如是資金供幹率過高、違規放貸、二選一或者是殺熟等等，先至是被整頓。一旦經過整改之後，這個對中小企業、消費者亦是同實體經濟的保護都是很正面的發展。他說這兩個月以來雖然是市場謠言分秒，阿里以及是螞蟻亦都是未有被收歸國有，而政府之反壟斷調查亦都不單止是針對是阿里巴巴一家，或者是在意追殺馬雲。李成東表示，這個或者亦都是點解中國當局是拒絕下令國內媒體對於阿里巴巴集團反壟斷調查的報導，必須要嚴格和跟隨官方的路線，未經准許不得進行更改或者延伸分析。他說因為官方不希望任何的媒體報導偏離整改的事實。
最坏也就整改，那你哪些地方违规，哪个地方改呗，就跟不上一个追杀什么之类的。反正那也不是整个阿里巴巴的，反正那是所有
最坏也都是整改，这个地方违规，哪一个地方改，亦都唔算係一個追殺啲乜嘢之類。反壟斷亦都唔係針對阿里巴巴，反壟斷係針對所有互聯網嘅平台。最近唔係違品，會亦都係被處罰，所以佢係覺得市場係有一啲嘅過度解讀。李成東話：北京政府要打擊洗錢等金融犯罪，透過銀行嘅數據或者其他嘅管道都可以進行，唔需要揾係螞蟻，而且螞蟻所能夠提供嘅數據屬於係補充性嘅數據，有助於進一步了解相關嘅訊息，但係亦都並非全國最大嘅數據庫，實在係不宜誇大佢嘅作用。不過李成東亦都坦言，新興支付平台確實是存在著一些灰色地帶，譬如是非法洗錢、境外賭博之行徑。部分案例經過調查的確發現透過支付寶或者是螞蟻的帳戶來結算或者是支付。他說若然公安在打擊這一類犯罪的時候缺乏這一類數據，或者數據握在螞蟻手上，辦起案上來會比較難操作或者是預防。香港經濟學家羅家聰則是認為，中共的最終目的是要控制平台拿到數據，因此不會有意搞垮馬雲的這些平台。他認為未來收歸國有是很可能的發展，只是中共會以哪一種的形式進行目前並不明朗。他說或者會是透過對平台老闆馬雲的控制來取得資訊，而市場對此的做法觀感亦都會比較看好。 对于追查走私或者洗钱的金融犯罪行径，罗家聪以及李成东的睇法一致。他指出，中国警政单位已经有现行的金融查缉管道可以追查走私或者洗钱，应该不需要透过蚂蚁等平台。至于针对中共政府透过高科技进一步掌控社会，他说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有所适应，或者不致引发太大的反弹，但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平台对海外市场的渗透仍然是不高，再加上海外消费者已经有警惕，因此他说北京要将这一类的数码霸权延伸至中国境外会是一件难事。他认为很快地香港会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社会，亦都因此他说已经有不少的香港人选择移民或者开设离岸的账户来走避中共这一类财富的控制，但是他亦都坦诚对仍然留在香港的人来讲，未来衣食住行要用到金流就会受到中共的管控，这个将会是产生寒蝉效应。
有这个东西在一般人心态上就有一个威胁感，你知道他威胁人，所以你对这个政权。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有这个控制住一般人心态上面有一个威胁感，你要知道可以藉此威胁，所以你对这个的政权就恐慌，你就不敢去反对，不敢去提出意见，这个就是目的，就是这样。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真指出，人类社会有越来越多的面向都受到大数据的管制以及是监控，未来如何管理大数据，或者如何限制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坐大所衍生的矿权或者是垄断市场的问题，会是很多国家都要面临的治理挑战。中国亦都不例外，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专制的习近平治理下，中共若然一手掌握大数据，他说将会进一步强化中国所着重的数码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他仲表示，中国近期的发展极其矛盾，一方面中共加大了比如是马云所经营的民营企业的控制，明显是倾向于国进民退的策略，这个其实不利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号称要鼓励创新经济，两相矛盾。
因为国进民退反而就是让中国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借不到钱，那这个东西对中国要发展，习近平讲的
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因为国进民退反而就是让中国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借不到钱，这个就是对中国要发展习近平讲的创新性的企业，甚至于要繁荣中小企业，坦白讲这个是高度不利。四位的受访者都说，中国是党国体制，比如是马云等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再多权力再大，亦都不能够过大过政府，而且所有国家政策的制定都是由上而下单方面拍板定案，很少是有民间参与，导致了外媒口中这个英文名马云这两个月以来的潜水禁升。但是在美国的之开放而且是民主的社会里面，资本亦是政府具有比较平等的地位，所以近期看到推特执行长多西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在美国国会发生攻占暴动之后，所可以立即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账户，让国家领导人因此禁政，展现了民间企业家惊人的政治权力以及是市场力量。虽然美国企业家之做法亦都引发了言论自由的争议以及反思，但是对比之下亦都令到全世界看到两位结合，一中一美，一个生于极权社会，一个生于民主社会，两人所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以及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